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好 ，Hello， 大家啊、欢迎来到今天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那我是主持人 Michael。那今天呢，我们专家论坛节目呢，也很有幸的邀请到我一个多年的好友啊，他也在这个国际的大型金融业担任这个 transactional banker。那他是 Joe Liu， 然后他今天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他在这个非常非常高速变化的环境里面啊，就是怎么样去适应这个环境，怎么样从零到开始到跳入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在快速运作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之下，就是找到他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定位，然后同时他提供给他的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这些丰富的客户的一个建议跟一些金融市场的见解。那他的领域呢也比较是就是大家比较少见的，就是 B2B 的 banking 的这个角度，所以我相信这个对大家可能也会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故事。那我想说是不是就直接破题，就是让就先来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你的目前为止的经历，然后我会从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慢慢一个一个把这些故事讲出来。
好啊 ，Hello Michael 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Michael 的朋友，在一个美商的跨国银行任职 transactional banker 的 Joe。那我自己呢，从小先是求学路上都是以当一个 engineer 为主吼，但是呢一路上有了一些转变，然后之后呢在因为缘机会去了美国读书，然后在美国读书呢之后呢又因为碰到金融海啸。然后呢家庭呢也受了一些影响，因此呢又回了台湾。那回台湾之后呢当完兵又重新回到台湾的大学读书，完成了学业。然后呢在这过程中有幸接触到在现在任职的这家银行。从 summer intern 开始做到后来 full time 的时候，有一个像 management trainee， 也就是那种会跨部门去转换的一个职务。然后之后呢又到有幸到香港去短暂的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最后又回到台北分行这边去做工去上班。那从一前中后都有一些经历，那回到台湾之后呢再从客服或是 middle office 的这个角色到现在过去5年都在做着一个 transactional banker 的一个位置。
嗯，
这是我大概简短的经历的一个 high level 的一个 overview。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因为我们认识蛮久嘛，然后我一直都知道，就是你就是当时念完书，然后后来其实也辗转才最后加入金融业，就是一开始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就是你怎么会觉得说，哎 ，this is like where I want to go， 然后你就跳进来这个地方？
应该说，我在这一路上哈，小时候比较不知道怎么，对台湾的教育比较不会去发掘自己到底爱什么东西。
嗯，
那以前的话，我好像都是。觉得说被可能是家庭因素或是周遭的环境，觉得要往 tech 或 engineer 工程师这个角度去走。那当其实我也觉得当时也蛮 buy in， 一直到真的到了 Purdue 读 engineering 的时候，发现到说，哎，这个真的是个 real deal。那 if you are not in for this， if you don't enjoy it， you're gonna have a hard time。所以我当时就发现自己是 having some hard time。而且虽然说我认同它的价值，但是我对于当时一直要 focus a lot of time 在 coding 啊，要去处理就是这些比较 technical 的东西，我当时发现自己更向往我有些在 business school 里面那些对于目前的金融局势啊 business 的这些发展有一些见解的这些 business school 的朋友。我说诶，其实当时我年纪很小，然后呢我也不懂得去珍惜像在 Purdue 啊或在国外读书有的这些资源，还有呢接触到的这些视野。所以但是我当时就有点算吃自己的东西，看觉得别人的碗里的东西比较好吃。我就觉得说然后我也发现说自己更喜欢去接受到这些整个世界局势啊，然后能够让自己有一些见解的一个工作。那我又有点贪心，我就无法让自己很 fixate， 就是很专注在某一个产业上面。
嗯，
我怕会迷倒，所以呢我就发现说金融或是 business 是一个让我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接触到各个层面的一个产业。所以也因此呢等我从美国回台湾准备再重新回去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决定往这方面去发展。那也很有幸进到后来的学校，然后也进到财经系，然后呢也真的在上课的过程中很 enjoy， 得到了这些认知的架构去 解析这个世界的一个，从一个角度去看世界解析的一个样貌。
嗯，我觉得这真的是蛮好的，就是你也是一直不断的在 try 你的 upper boundary， 然后最后发现说 this is what I want， this is what I don't want， 然后最后挑了这一条，然后让你可以更广的去开枝散叶嘛。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也经过不少就是转换嘛，就是说也不是说一开始进入金融业就是你就马上决定说这就是 this is it right， 就是你中间这个过程里面 对啊，你也有很多的内心的挣扎，然后觉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然后再加上因为你的 program 就是属于那种比较高阶 management 人才的培养，一开始就把你 rotate 到一堆地方去，所以你在那边看到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你后来又 get 到了什么样的就是自己的转变。
还蛮有趣的，对，就我刚进到我们现在这家公司的 summer intern 的时候，我们就一群，我就发现说，哇，我的 peers 都是一流大学出来的，
嗯，
然后呢，有些很 aggressive， 有些很聪明，然后大家都很聪明，那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那我们各自都被 assign 到不同的 function， 然后呢，不管是在 intern 跟 full time 都是类似的经验啦，有些在 research 啊，有些可能进到那个 investment banking， 就是去做并购募资的这个部门，有些呢会分配到 operation 作业团队，那有些呢像我被分配到了一个职务叫做 chief administrative officer 的 office， 就是帮 CAO 去做些事情。那我就发现说一开始调试，因为说老实话，当初读财经金融业，像我找很多人都是向往的去。要去那种做 investment 啊，去做 research 啊，去 pitch 对，就是要去做并购啊，或是谈那个 capital market 这些东西。
对。
那到一个这么的我当时也在想说，诶，这是不是大家觉得力不好还是什么原因，然后我应该工作。不过后来慢慢的说低，但有一点的，大家钱还一开始钱还是拿的一样嘛，所以其实也没有差。然后另外的话我也发现说，诶，其实从这 internal control administration 的角度去看不同的 line of business， 因为我就才发现说，原来这家银行做银行真的做的事情不只是我们一开始外人看到的那个样貌，不是只是去做分析，股票分析，就债券分析，不是去做交易，是帮人做交易，也不是只是去帮人去做并购，就其实还有很多层面，比如说后来我现在在任职的 transactional banking 啊。做 payments 的啊，跨境汇款啊，还有甚至保管银行，我也是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行业。
custodian banking
等等这些东西，对 custodian banking， 然后我后来才发现说，原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从内 administration 或 internal control 的角度都看得到这些，其实也还蛮 rewarding 的，所以也因此呢，我在当时上面 intern 待下来，也后来拿到full time offer， 在毕业之后又 rotate 到了几个前中后台，从 cash and trade ups， 然后到刚提到的那个国际保管银行的客服或是中台的一个工作，然后从这里呢又可以看到这个银行这个产业真的是一个很精密又复杂的一个 infrastructure，
对，
去看到整个这个机制是怎么运作的。那一般就像我们开关有没有进一个房间要开关灯，
对，
就理所当然，因为这样就应该开，这样就应该关啊。手机应该一拨就可以打给 Michael 啊。
对。
其实背后有多少的人的苦工，这个 infrastructure 需要多大的 investment 跟去开发，然后中间有多少个环节，出问题的话要怎么专业的去找到对的人去做解决。这个层面我发现我是还蛮 intrigued， 就是感到好奇。那中间也就像 Michael 刚刚提到的，有些在比较辛苦的时候，尤其当自己做比较是 support role 的时候，会希望说，我还是发现说，因为在这些过程中都会跟前台、跟 sales、跟这个 trader 去做沟通，帮他们忙，或是我们客人可能直接像在保管银行的时候，我们服务对象除了客人这些机构型的投资机构的财务部。会计部或者是交易室的中后台之外，有时候也会直接对到他们的前台、他们的 trader， 然后也有我们家自己的 sales 也会来问我们一些问题，帮客人解答比较 high urgent 的 issue。
嗯，
我就发现说，虽然说 support role 让我可以看到这个银行不同的层面，但是我发现我好像对于 driving 一个 business， 然后直接去跟客人去谈怎么去 拿捏这个应对进退，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这一个的一个 know how 我是更向往的。所以那之后也幸好有机会到现在这一个 sales 的一个 position 去卖 transactional banking 的商品跟服务，所以让我的然后又后来又得到一些还不错的还 OK 的 reward， 所以让我呢就觉得说其实这里 might be where I can be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嗯哼，蛮好的，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因为你一定要经历过这些每一个不同的角落，然后才会知道说哦，其实每一个螺丝钉在这边都有一个它的用意在。那当然我也可以
很
因为我跟你也是很类似的 program， 那时候只是我在 take 嘛，然后就会觉得啊，以前有时候做了哪些东西好像 is this really something that I have to do， 就会觉得说
没错，
对，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在那边 plow 的，就是那种东西的那种感觉，对啊，
有些时候发现努力，但好像都要帮别人做，那自己当独当，我可能也很多人也都有类似的心情。但是我也就像刚刚讲的，有些时候就是这些经历这些过程，
对
我来说 humbling， 让我说其实 every role 有 significance。 那但同时呢也要知道，让我对我来说也让我知道说什么地方我是最能够发，然后对我也是最好的，因为对我最好我才有更好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工作跟我的生活，所以还是找到对自己的定位发挥的价值，然后呢同时 respect 这里面所有的环节里面的人。
对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一开始，就是说你已经有了这样的，因为你到现在然后往回看，其实你是每一条路都走过了，然后发现这个整个 infrastructure 架构了起来，但是同时你也找到哦 you, who you are as a person， 然后什么样的东西对你来说是比较轻而易举比较喜欢或是比较想要去 drive 的，就像你刚才讲的嘛，去 drive 一个 business unit， 去 drive 一个大的这种就是 global 的一些各式各样的不同的 banking 的 transaction 跟各种不同的 client， 我觉得这个其实蛮重要。那在这过程里面，其实你中间还有一段是在香港，对不对？为什么当初在香港跟现在在做的应该是不一样的吧？我记得，
对，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过也帮那个也是一个，就像我当时在美国大学没有读完，然后回台湾。读书是我人生，我觉得是第一个有点碰到一个坎，然后后面花了一些时间再爬回来的一个路。去香港那一段也是曾经是让我回头看的话，好像可以 upside 很高，但是我选择放弃，然后又有一个坎要我再慢慢爬回来这一条路。当时就是我在那个 management training 的 program 的时候，可能做了一些事情被某些人看到。那当时呢，在香港的私人银行部门有缺一个叫做 business manager 的一个角色。那他们有些人觉得说我好像蛮适合，就推荐我去。那我也跟那个老板 interview 过，我也有点应该是年轻那个时候的我，或许很多人都有类似的心情。因为这个社会对某一些工作跟环境跟工作跟产业有给他一些光环。那某些人在某些这些地方也会散发出一种 aura， 一种气场。
是。
当时我对那个气场跟那种光环是向往的。
嗯，
然后尤其在香港，当时也还是一个无可取代的一个金融服务的一个 hub，一个平台。然后呢，又在私人产业，你看面对台湾或是各国最顶尖那群最有钱的人，
对
他们一些不只是台湾受规范的这些很基本的金融商品，什么都可以卖，不管是 PE 啊，不管 hedge funds 啊。还是各种的交易的工具都可以去进行。那个时候，那个工作让我是向往的。当然，我当时的 role 叫 business manager， 我后来才了解它的内容是什么东西。它就是你要当一个幕僚服的 team，你要帮这些 banker 知道他们做事情都是 compliant with 公司的一些 policy 啊，还有产业的一些法规的规范。同时呢，在那个 position 的话，你还要当这个 sales manager 他的其中一个大脑。他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你要帮他去做一些判断，所以当时那个 sales manager 是 rely on 这个 business manager 帮他去做一些幕后幕僚的一些规划，跟也要拉住他的一些很冲，因为这些人真的是很 aggressive 很冲，
是
很适度的要用一个方法把他拉回来。那所以我去之后呢，我发现说当时是向往的，然后而且这个 title 听起来当时觉得是很酷的，但去了之后你发现说，好像 我发现自己的几个层面，第一是说我这个 position 好像不是最适合我的，就我好像、嗯、因为虽然说我之前都是做也是做比较 support role， 不管是 operation 还是internal control 或是 client service middle office， 但是这个工、嗯、这个职位是让我要把这一个技能给放大到极致，就是我真的是要全心的去 support 到一个、嗯、到一个我觉得我自己不太当时不太有能力去 handle 的一个程度、嗯、我觉得这很多是我自我的情绪管理啊，还有对工作 priority 的认知、嗯、当时我完全没有到位，然后我也没有不够心态也不够强去 handle 那个 pressure、嗯、同时我觉得齁，从小可能就一路上当时还有点太天真，尤其当时对于那个 management training 这样子的 program 又给我了一种要看到要想改善所有一切的那个心态太强了，没有转换过来。
嗯哼。
再加上又发现自己的一点，就是说我好像发现我比较喜欢把提帮助一般比较 一般的人。就是说有些人已经很 privileged， 他已经 in a very good place， 那他们要再去拿到更好更好的东西，我好像其实心中当时没有那么向往，反而是我每天可以接触到的人，然后呢这个比较社会大众的这些东西，这些机构，这些个人，如果我们可以 provide 点 value 让大家生活变更好，我好像更向往这样子的工作。所以那个香港那个体验是让我有对自己这些发现，也幸好当时回台湾之后呢，当时前部门的老板也还是正好也缺人，然后呢他们也还是很 value 我这个人不嫌弃，所以我又回去要有一个 fresh start， 然后呢之后也辗转的到我现在这个 position。
嗯，我真的觉得这个心路历程其实总结的蛮好，我还印象很深刻，我们那时候去吃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还是喝了一杯酒，我也忘了，然后就看你从那个 IFS 那个国际金融中心里面走出来，就哇靠，有够屌。
对啊，当然觉得自己很屌啊。
对对对，
还有中环，对不
对？对啊，哇塞，我想说哇，中环，然后又是一个西装笔领的上班族，然后那时候我才只是个小 PM， 就不知道自己我还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在哪里玩沙这样，然后就想说我靠 ，Joe 这个已经是在 manage like the top of the top， 但我觉得你的这个心路历程其实是很有趣的，因为其实慢慢的反而你了解的是说 ，you want greater good for more people instead of like for the privileged ones，、嗯、就是你希望这个 greater good 是可以被 push 给更多人。那因为银行本身有很多面向嘛，很多人都会有一点就是妖魔化银行，或者说把银行变成一种很邪恶的这种化身，然后觉得啊钱就是不好的、啊，或是华人我不知道，可能我们的教育里面就有那种啊 ，don't talk about money 啊，那个东西就是让你觉得肮脏啊 ，filthy 啊，或什么之类。可是反而你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如何用我在这里面的经验，然后来服务更多我想服务的单位人，或者是了解我自己，然后同时把我自己能够做的才能再放大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转换其实是很 valuable。
对、啊，我觉得刚刚讲到的妖魔化金融业，就让我们想到可能很多人对于金融业啊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印象，像比如说是你的 Wall for Wall Street 嘛，还有一些类似的、嗯、还有什么类似的一些作品啊，都是在讲说这金融业里面这人性扭曲，然后呢追逐贪婪的这个层面，大家可能也对于0708年那些金融海啸啊也有很多的一些深刻的感觉。不过我也是工作这几年，然后从我以前读财经对于这个钱的这个概念很好奇，因为你处理不好你的人生真的会很痛苦，但是你处理得很好也不代表你会过得很快乐，因为钱就跟人性是完全是一个tie in的东西，
是，
所以它其实是你的一个衍生，也是你的一个工具，这个关系是很有趣。那钱的概念也是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尤其是现在我们这种用法定货币的概念，是不是以前可能是有金黄金为基础来发行币别，到现在其实是一个已经脱钩了，现在其实以我的理解是用债，未来的债跟未来社会的发展性为根基来发行现在的货币的一个产业，这个是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那我这过程中，然后我就在工作中，然后在自己持续接触这一块的一些知识资讯，我发现说其实这个金融市场或是大家一定要理解的金融交易，它本身是英文叫 amoral， 他没有所谓的价值道德的判断，他就是他。价格好的预期会涨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力量去买它，会钱或人性，就是要会追逐会成长的东西，就是会趋避会跌的东西。那这过程中，这个追逐跟趋避的过程中，就会有人去吹波助澜，有人去啊，有人去让这个过程更加的剧烈跟快速。所以这个，但这个东西其实在各行，因为金融业是直接碰到钱，所以大家会很直觉的感觉。不过这样的现象其实在各个产业都会，对不对 ？Michael， 我相信你也了解，在不管是科技业，不管是在精品业，不管是在衣服、成衣各个领域，都会有人想要去卖一些东西，去 overprice 它，去 price the highest as possible， 让越多人买越好。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对这些买的人好的呢？哎，那就是各自的判断了。那以一个消费者来说，应当然理想上啊，但是实物上是有它的困难性的，是要有人去判断这东西是不是好的。那卖给你的人理想上是要忠实的呈现它背后的好跟坏，但是判断，但是呢，你要是能够判断它怎么呈现，所以各行各业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挣扎。那只是我觉得金融业呢，是更直接的把钱的这一块直接带出来的一个感觉。所以对对，所以我觉得金融业让我更理解说，其实这个世界运作是很复杂的。那我在过程中，因为进到目前的 sales 或 banker 的这个 role， 让我更理解说，其实快速的做一个 binary 好跟不好的判断是有它的风险在。那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价值，不过呢，保留给自己，然后呢，更客观的去面对这个社会。去理解各方的立场跟利益的纠葛，我觉得是我更重要的一个事情。
这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个 lesson learned 哦，就是因为很多事情都不是真正的 black and white 嘛，然后很多时候它都是一个复杂的各种不同维度的考量加总在一起最后的一个结合。所以但是同时你又要能够 stand for your stance， 就是站在一个比方说很多人都会最基本的概念可能就是 standard of business conduct 嘛，你不能违反这些基本的 business conduct。但是我觉得有时候那其实就是一个人性，就是你的道德底线或是你的底线在哪里，设计了你接下来做的事情在什么地方，然后创造了接下来你能够带来的 value 是什么。
是啊是啊，我认同。对，就是你这讲这些话让我想到我最近看的一个那个 Netflix 的片叫做那个 Better Call Saul。那是 Breaking Bad 的一个前传，就在讲里面的一个律师，他怎么我们在那个本身那个剧本身一开始都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很只想赚钱可以违反道德的一个律师，但其实他的这个前传找到他的心路历程，就是哇，其实在就 Business Conduct， 然后呢在这个人性在利益跟价值观然后还有一些纠葛中间，这个选择往往是很难是 black and white 的，那自己要找到自己的 comfort 的一个 balance， 然后呢持续调整。重点我还是定义觉得说，一定要让自己碰到的东西是 better than 比我碰到之前还要更好。那这个心态我觉得是让社会或让自己过得更好的一个关键，至少对我来说。
就是至少你经手了，因为有你，所以这件事情变得更 smooth， 或是变得更 powerful， 或
是
变得
是 是
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 value， 就是说至少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 add on to 就是这一个系统跟在这个系统里面被你服务到的人 value， 然后让大家能够体验到。因为很多时候心理学跟价格或价值是挂钩的嘛，就很多人都会所谓的创造稀少性啊 scarcity 让这个 price 变得更好或怎样，可是有的时候其实是你要让它更 pervasive， 让大家能够更有效的去运用资源，所以金融业才会存在嘛，这样你才能够用这更短的时间内去得到更大量的就是真正的效应，就比方说真正的 impact， 它不一定是更多的钱，它可能是更有效率的去运用你手上的资源，或者它可能是更有效率的让这些资源去到需要他们的地方。
是，分配也是很重要的一环，那怎么去分配呢又是另外一门艺术。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就是你一路走来的算是一个小 summary， 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先探究了 engineering 的 background， 你先探究了就是所谓的这种比较世俗一点的这种路上的想法，就像我们也都差不多是这样。那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哦 what do you like， 然后接着你找到 坏的东西之后，又很用心的在每一个地方去找到这整件事情的脉络到底是什么，然后建构出有点像是以前那个故事嘛，瞎子摸象，每个人摸到都不一样，摸到的是屁股，你摸到的是耳朵，但是你摸了全部了之后，你就摸出整只大象，然后你摸出整只大象之后，你才有办法去判断你喜欢在大象的什么地方，比方说你喜欢在它旁边，你喜欢在它上面，你喜欢帮它洗澡或什么之类，你才有办法知道说这个地方到底能够为你或是为你的客人跟客户带来什么，然后你才能够往前再走到下一步。然后当然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也找到你的 TA， 你想要服务的对象可能是更普罗大众，然后让大家都能够这些 business owner 啊等等都能够做这些不同的事情。那能不能一句话总结，就是你这一段路走来走到金融业的这个过程里面，你的一个就是短短的一个小的体悟是什么？
我觉得在国际大型的这样子，以目前是在国际大型的金融机构上班嘛，我真的觉得第一，我觉得能够去让各方，因为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复杂的一个环节，那怎么让各方各个 stakeholder 都可以最好的方式去处理到你需要的 business 的一个目标，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同时在这过程中呢，要怎么去 pacing 你自己的 priorities versus 你的客人的 priority， 跟公司 global regional 跟整个台北 local branch 的一个 priority， 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体悟。
嗯，就是找到轻重缓急，然后找到就是你可以发挥在什么地方的能力。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好的 communicator， right？ 就是其实你很愿意 listen， 然后你很愿意把你 listen 到的东西变成就是给客户的东西。
是，因为我越来越发现，以前有一段时间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去 push， 去 convey， 说我 I think this is right， 这是对的，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但是在一路上我跌跌撞撞之后，我发现说其实 I might not know that much， 就像刚刚你讲的这个瞎子摸象的这个故事，摸摸摸才知道这大象长什么全貌，然后自己适合做他的服务，他的哪个层面，甚至摸摸发现说，哎，我是在 jungle 还是在动物园？
哦，对，
然后这动物园是怎么 operate 的？太大了，就是发现真的是发现自己的渺小啦。那这个金融机构呢，也是为了这个整个社会服务，就社会那么大，这么的 impact， 这么多 stakeholders within financial industry within the company， 然后对，是人真的太渺小，我们个体太渺小了，找自己的定位，好好的发挥价值，然后呢，去听对方到底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找到自己可以实力，然后让对方得到他们想要的，或是跟自己想要的得到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是我目前越来越发现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
因为你讲，
对，
你讲只学，你讲其实没学到的东西，你只梳理自己的想法，你听才可以学到你不一样，你不知道的东西。以前太爱讲了，都不知道要怎么听，现在越来越会听了。
对，讲一讲，然后听完之后再讲，它又是经过脑袋之后再出来
的。对，
yeah，
一个反刍的概念，
蛮好的，蛮好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回来，我们再继续讨论，就是你在不同的国家跟不同的 role 上面的一些更深入的一些故事。好，
好，没问题。
好，那先休息一下。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OK， 好，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然后我是主持人 Michael， 然后还有我们的嘉宾 Joe。 那刚才我们聊到就是他在这一路走来的这些心路历程上面，然后还有他在不同的职业上面的一个转换。那刚才我们也听到就是说他在一个很大很大的一家就是跨国的大型银行上班，然后他也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那我也想要了解一下 Joe， 就是你在台湾的金融业上班，跟你后来到香港的金融业上班，跟你后来又回来，你在这个过程之中的一些好的跟坏的各是什么？有没有一些你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就觉得哪些东西很酷啊，或是哪些东西很有趣之类
的？是我以香港跟台湾这个相比，或是说以一个比较规范、比较开放的一个全球性的平台的市场，跟台湾这样子可能比较相对上来说比较规范，法规比较严谨，比较没有到那么的开放的一个市场来相比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其实是蛮不一样的，那需要的心态也蛮不一样的，那能促成的发展的一些position 也蛮不一样的。香港的话或是像欧美很多地方，它的规范比较可能是负面列表什么不能做，那因此呢造就了很多的机会，那能够提供给客人的服务也不一样，也更多样性一点点，那也因此呢促成的产业也更多，那每个人心态对于机会追逐的那个 aggressiveness 也不一样。那台湾的话呢，因为 control 相对严格，有它的好跟坏，这个是很难去定夺的，但是也因此呢它能够让发挥的产业也有不同的面貌，可能没有到香港那么的多元那么的多，但是也有些相对的一些 position。 所以我觉得一个在开放，一个在一个比较受到规范的地方，需要不一样的心态。像尤其现在蛮有趣的，我现在在比较是 payments 或 transactional banking 的一个产业，它也受注到很多的 AML， 很多反洗钱、经济制裁，还有各国法规的规范。然后相对于以前在假如说在香港的时候接触的是私人银行，它所受到的规范又不一样了。所以呢，一个是比较卖的更多元的产品，可以提供给个人更多的投资工具；一个是要怎么在符合框架之下呢，让这个交易都做得更顺，更符合金融机构以及一般社会大众的企业的期待。我觉得需要心态会完全不一样。那我觉得呢，以我现在又回到一个比较受 control， 但是还是要去 push business 的一个地方的话，我发现说有一个 risk 风险的一个心态跟意识，对于不管做什么事情，我觉得都还蛮重要的，尤其是观察到现在社会上面有 或上瘾会快到他有些人还起来的非常快，但是有些时候呢，如果没有到一些小地方跌落，那个的过程也是相对很痛苦的。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工作也是一个比较解意识的一个，让自己觉得说，其实有风险的心态，虽然说可能有时候觉得很绑手绑脚，对你要顾及的东西比较多，那就是这个顾及比较多的过程中，让我们思考可以更全面一点点。非族成长的时候 ，focus 还是会照顾到可能成的险，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嗯，就等于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这个风险控制嘛，就是说，
对，
哦，可以至少大家确保大家都能够使用特定的这些东西，然后同时这个过程之中也不会让大家就是哦暴露在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防护的这个范围内，但相反的就是也比较慢吧，对不对？就是香港的相对的动作速度各方面就是很快、很高压、很迭代，但是在台湾的或在这些就是比较 regulated 的这种 industry country 里面，可能就会相对的就是你要去合规，你才有办法去谈下一步，不然就都不用谈，这样类似这样的角度。
是，没错没错，而且某些东西你能够符合了才可以做，不能没有列出来就不能做。不太一样的产业，不一样，不真的是不一样的面貌，对啊。
嗯，那这就跟之前也提到嘛，就是因为金融的本质是让东西变得更有效率，变得更有趣嘛，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之中看到了风险的角度，看到了这个效率的角度，那同时也会有一些比较 wild card 的事情发生啊，比方说像之前俄罗斯的战争啊或什么之类的，它带来的一些金融风险，这里面我知道你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
哎，是，哎，其实蛮有提到这个，还蛮有趣的哈。像其实，在我一路上，直到我进到现在这一个比较是 transactional banker 的角度，在前台的角度的角色前，我一直会有在去观察其他的工作的机会。那有一阵子呢，从2017-18年的时候，那阵子比特币还在4-500块的时候，
嗯，
我有一个朋友在这个产业里面，他是做交易所的。他就有来 approach 我说，为什么你也一直要在这样的银行里面做看客服啊 support role 啊，你可以来我们这边啊，你可以做更多直接做前台的事情，你可以去卖什么什么东西。那我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始接触到比特币或是 blockchain 这一个技术。我当时就其实一直在想，因为当时我还没有进到 transactional banker 的角度，所以我没办法以一个 business 的角度去看整个现行的金融体制的运作方式，对比于一个所谓新创新型 alternative 的一个金融的架构的方式，我无法去做哪一个比较好，哪个比较坏，哪个比较可以 long lasting。
嗯哼，
那我所以当时我对比特币是有向往的，不过或是整个 blockchain 虚拟货币这个体制是有向往的。
嗯，
当然我还是不认为这是一个完全有问题的产业，或是它本身
就我好像没办法听到你讲话。哎、欸、，Joe， 你可以听得到我吗？我好像完全听不到你讲的角度。应该是系统有一些 glitch 啊，不好意思，我现在来跟 Joe sync 一下，然后确认一下。
我来试试看不一样的东西。
哎、欸、
，Joe，Hello，、
欸、可以，你回来了，你回来了。刚才你进入比特币那一段开始，完全后面都没有听到。
不好意思，那我你现在听得清楚吗？
可以，现在可以。
啊，我现在换了另一个方式哈，我就发现，比特币呢会让我们，我刚可能讲到说，它会让我暴露在不一样的风险。 因为它相对呢，对于 KYC 啊跟反洗钱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甚至呢你看不到交易背后到底真的是谁。那也因此呢，这个话的好处，因为人性本来就是有想要把隐匿的把价值转移给另外一个对方的需求，但同时如果这个很流动的时候呢，它也会去到一些可能社会对社会来说的话，不见得会那么向往去的地方，又有一些生意型，有些利益团体，毕竟是比较去掠夺型、伤害型，或是比较负面的一些对社会比较负面价值的一些面向。所以我就因此呢，从银行的角度再回到这个虚拟货币或区块链的角度的话，我就意识到说，哎，那我比较适合把自己放在哪一块，我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当然最近比特币又冲到新高，可能都回到六七万，从曾经跌到两三万。不过这个就是一个工具，然后它反映某些人对于这个价值的期许，但是对于它本身在这个社会定位中是一个货币还是一个价值储存或者是投资标的的一个定位，见仁见智，但是我对于它的体悟又更深一点点了。
嗯，我觉得这蛮
对，所以当时可能有一些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一些比较社群媒体，他想要去推出一些跨境汇款啊、现金的一些服务啊，因为我在 transactional banking， 我就比较能够意识到说，哎，那他们怎么可以碰到，可能碰到什么样的挑战，哪些地方他需要克服，否则应该很难继续走下去。那相对，因为我的经验跟一般如果在金融业去做比较投资相关、分析师相关，他们看到层面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些在我这些领域的朋友就很看好，当时很看好这个。新时代的那个货币金融架构的一个发展，那相对我不一样。不过以目前来看的话呢，现行的金融架构跟基础建设还是它的价值所在啊。
嗯，对啊，就毕竟这一个系统会成立，然后一直用到现在，其实也是一定有它的原因在嘛。就像当年创造的 SWIFT 的这种跨境汇啊等等的这种概念，然后一路到现在都还是被广泛使用。那当然我觉得比特币这个角度是真的蛮好的，就是因为它也提供一个新的 concept 嘛，就是去中心化的一个交易能不能真的去完全的去中心化，完全达到匿名的交易的这个逻辑，然后同时背后的那个 ledger 可以透过 blockchain 去 track 说到底每一个不同的 transaction 经过了哪些节点，做了哪些事情，然后最后是隐匿起来呢，还是说能够被完整的就是 reveal 出来的这样的概念。
是啊，这个那如果以一个工具像比特币，如果它当初设定目的就是要隐匿的，要不被规范的去价值转移的话，那有一天它用它的特性 blockchain 的特性让它更公开更透明的，那它本身的出发点跟现在的用途就是不是相符，就是另外一块考量的地方了。那同时呢，我也意识到说，虽然说金融机构每个人对它的看法，我至少在产业里面有很大一群人努力的想让这个架构变得更好，去优化它，去对社会的影响。所以那在另外一方的话，有一个产业我觉得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为多还是为少，还是只是想要赚到自己想要赚到的钱去拿到各方资源，我觉得这个是决定一个产业兴衰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这是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了解它，然后要知道它到底对你能够使用在什么地方，然后同时你能够要改变心态，针对不同的东西去做更深入的了解，而不是一开始就说啊这个一定是骗人，或这个一定不好，或怎么样，反而是比较多去接纳它、了解它，再决定到底就是 educated 的一个 decision 总是比没有 educated 的 decision 来的再好一些。
是啊，是啊，毕竟哎，我们都是真的是要 humbling 的 experience， 这个社会成熟带点它的道理在，那我们怎么？了解他，去判断里面的角色是很重要的东西。
对对对，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然后最后我们再回来讨论，就是你这一段路的过程，后来你又转换到很多其他，做很多其他的事情的角度上，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聊这一块。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那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那我们刚才就是跟 Joe 讨论到，就是他在不同的这个地方学习到，比方说在比较受到高度监管的环境，跟比较没有这么监管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市场上面的一个不同的 role， 然后同时在他后来看到的关于一些像比特币啊，或者一些新兴的这种不同的交易媒介，然后所学到的一些东西。那最后这一块我比较想要好奇的就是，我知道你平常除了工作之外，你也非常哈扣，你也是铁人三项啊，然后做一些这种超哈扣的这种运动。这个原因是因为就是你平常就在一个很高压的产业，所以你的休闲活动也这么高压吗？
应该说我纯粹在过程中，其实求学啊还有工作之后啊，发现运动是我的救赎啦。对我来说，我对我来说有动起来，我才这个人才会运作的好。没有运动，也是有一段时间工作压力比较大，常常会比较做其他的休闲方式，没有那么动态，反而让自己容易进到那个忧郁 depression 的那个感觉，然后心态变得有点扭曲跟变态，所以让我发现说，我要持续的运动，然后呢才会让自己方选的更好一点点。那同时呢，为什么后来对于三铁像跑步啊、骑车子，到现在打篮球又回重新回打篮球这一块？我觉得一部分原因是以前一开始是比较是健身重训，然后会玩 MMA， 但是发现说这一块好像很难跟朋友一起玩，就尤其是像
约朋友去打一打扁一扁的，
对啊，这样不太好意思啊。然后也很少朋友，因为台湾至少台湾的话，很少我身边的朋友是喜欢去互相殴打的。然后同时呢，我的工作越大，时间也越来越少哈，一般说。完全留着时间给自己去运动是个奢侈的行为。那如果在运动的过程中跟朋友一起玩，一起 social 来，甚至新朋友，好像现在更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那刚好三铁啊、跑步啊、骑车啊、打篮球啊，都是很社交性的。那我现在觉得更珍惜这几个运动的方式，所以我是透过这个能找到自己啊。
了解，所以等于说你在平常很高压的环境下，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运动其实也是很高压的运动，但是同时它的那个 social 的属性让你可以维持你的一个 positivity 这样子。
是是是。然后呢，我一开始可能年轻的时候可能 ego 比较强，想要说我一定要表现得很好，证明我自己是强的，跑步一定要多快，骑车一定要比谁快。后来慢慢的发现说，毕竟我们人生至少我来说 priority 只能顾个前几个，有些是水晶球，有些是橡胶球，不能每一个都顾。那一些东西呢，是你一定要做到很好的，比如说工作对我来说，还有对家庭啊、身边的人。那有些东西呢，是让自己能够做前者而存在的，比如说运动，所以它是个辅助性质的。那这样的东西的话，其实让自己能够做的表现到自己 OK， 然后呢不受伤，然后能够让自己开心，不要少一点比较的心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心路历程。所以我现在运动方面的话，也可能算用起来不小心还是会让自己很 intense， 不过我会提醒自己说 it's okay， 就是 just you know 没有靠这赚钱就好了。
用在三铁拿牌的人跟大家讲说这个 it's okay， 这好没有说服力。
他就拿不到前三名，就是拿一个完赛奖让自己开心，重点是就是目的是什么？那你要做什么样的努力？如果目的是健康跟交朋友的话，就不要那么的 competitive。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参考。那同时，这是不是也可以运用在就是你在银行或是在金融业，或是你的整个 career 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找到你的目的，然后了解你到底是谁？就是从这一段路上面，你做了很多自我了解。那我觉得，如果说用一个小的，就是算是总结的概念来讲的话，你会觉得是什么？如果大家想要踏入这个领域，大家想要在这个领域里面做类似的事情的话，
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都有讨论到的，金融业其实任何产业应该都一样，它的面向可以是非常广的，不见得是大社会大众一开始的一些既定的印象
是
所局限的。比如说金融业不是只是分析师，不是只是股票投资，不是只是并购跟募资，它还有很多的基础建设的层面，那是一群很努力的人让它运作的更好，让大家呢在资金转移上面，不管是国内还是跨境，都可以更加的顺利。那在这过程中呢，社会都会赋予某些一些光环在某些职业跟产业，重点呢还是找到自己是谁。但当然自己的定位这个东西是动态调整的，所以你要持续的去 in sync， 跟自己的自我去做连接，然后自己喜欢跟不喜欢，擅长不擅长什么东西，以及自己能做的擅长的跟能够达到自己希望得到的 reward 的这个相呼应的程度，要找到想办法去做一个最适的一个安排。那同时这个路上呢，一定有没有到那么好安排跟好安排的时候，这也是个动态会动的东西。那持续的去接受这一切的变动，然后保持一个 flexible， 但是呢还是要 resilient 的一个心，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啦。要找到自己的一个无可取代又带走的能力，不管是硬还是软的，面对被需要或是输给别人的恐惧，要找到自己的定位，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重点是要把自己找好。
对，那在这个过程里，你是怎么样去 push 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是怎么样去知道说啊，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事情，或者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做起来没这么喜欢，或者是说，哎，我做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喜欢，这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了解到这个吗？或者说这就是你要花像你一样就是花了200分的精力在这个过程你才有办法体会到的东西。
我觉得 Michael， 我觉得像你讲的后者，就有些时候呢，如果你向往你就会去努力尝试，那尝试呢你要 try to push the envelope， right？ 你想要去让自己做到最好，得到这个最极致，这过程可能是辛苦的，那你要拿捏一下这个平衡啦，这心态还是要保持在健康的状况。不过在这过程中，在尝试的过程中，你就会跟自己去做一些沟通吧，了解到说，哎，这到底是不是你想做的？这是你喜欢的吗？你擅长的吗？不擅长的话，你有办法去改变吗？还是说这就是你的特性？
嗯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跟弱项，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要找到自己的定位，然后呢去找，然后如果发现了自己的定位之后呢，去勇敢的去做调整，或者去 pivot， 去增加某份方面的能力，让自己的强项能够被发挥，我觉得是很重，发挥找到自己定位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有点像是结合了刚才你前面讲的嘛，就是说你要200分的努力，然后你要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自己的一个就是自己的 value， 就是自己的底线，类似这样的概念，然后同时找到你能够最能发挥效用的地方，然后去不断的 push， 不断的往前走。
是啊，完全认同。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这过程中呢，努力的过程中，让自己呢还是能保持往下的动力，然后不要受太重的伤，然后呢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最后的最后，是不是能够给就是听众讲一下，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就是更了解这个产业，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在这个产业里面能够得到对他们的一些 benefit？ 比方说可能我们有些听众可能是中小企业主啊，或者什么之类，他们要怎么去跟银行打交道，或者怎么去从这个金融体系里面去获得他们所要获得的东西。
这个问题还蛮有趣的。
我
觉得以我的这产业来说的话，我认为要跟你的银行的服务提供者，像我们这种外商提供比较跨境的这种服务的话，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有经验，对于这个跨国金融体系的基础建设有了解，能够清楚的讲给你听。然后呢，不管是好的事情顺利的时候都很简单嘛，就像其实整个产业都一样。但是在互动过程，如果有问题出现的时候，有办法愿意拉下脸来努力帮你解决问题，然后呢处理到你需要的角度，有一些这种考验的过程中，对方可以表现出他的诚意跟他努力做出改变修正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也持续的帮你看到你的下一步可能需要什么东西，跟产业可能把你的自己的产业跟其他的同侪去做比较，说哎，其实呢其他人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看到有些人做的某些地方他做的好，他做了哪一些东西，某些地方做的可能需要再改进的地方，为什么？ 能够提供你这些客观全面的分析，要给你一些适度的 solution， 让你自己可以去判断哪一个是适合你的机构、你的组织。我觉得这样子的银行的 partner 是大家都会需要的。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刚才提到，就是它是一个全面的横向纵向的对比，但是最后做决策的还是这个人自己嘛，就是你不可能说完全 rely on 银行去就是交代你做所有事，或是完全 rely on 你的sales 啊，或是你的这些身边的人就说啊，就这样，最后其实你还是要自己去 make the call 嘛。
是没错，你要对自己的组织、对自己的公司或自己的生意，要有一个也要有一个中性的一个判断，然后这样强项弱点，要弱项需要什么，然后什么，然后你的 priority 是什么，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呢，从这边你了解自己之后，才可以知道说别人给你的服务，银行给你的服务，哪些是你需要，哪些是可以暂缓的。
嗯哼，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够知道说到底今天。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不管怎么样你一定会遇到 transaction 嘛，不管怎么样你一定会遇到就是资源的交换或是交易的过程，那这个过程里面银行一定是你不可避免的一环，那这一环你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善用它，而不是说看到这个东西你就害怕，或是你可能只是想到要去嘎三点半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就会把这个格局变小。那最后的最后，我觉得就是你觉得未来就是你自己看你自己的职涯或是这个金融业的未来，你觉得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重视的，或是看到的，或是需要做到的，有类似这样的一件事或两件事吗？
我认为是科技带来的变革，是我自己看到的话，是我各个产业包含金融业包含 traditional banking 都会是需要意识到的东西。像现在AI 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然后呢，各个基础建设型的科技能够带来的改变也越来越多。那这个里面人的价值在哪里？我觉得变成是我们自我要定位。那我们怎么去善用这些科技，让自己变得能够发挥的更好？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看到金融业很需要去面对的一些事情。
就是不管是谁都需要在就是这个新的赛道上面去了解说这些工具是什么，就像你一开始讲的嘛，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工具，那怎么让这个工具为你而服务，而不是说你去追着这个工具然后就是觉得它不好啊或什么样之类
的。哎呀，也要看得懂，也要知道怎么去运用，如果不懂也要觉得需要的话，真的要想就花努力去学习。像现在我们公司有些提供一些比较 API 啊或是 blockchain 技术的一些服务，那这个东西如果能够多了解一点的话，在面对客人不一定要完全的 rely on 这些那个产品的经理，有自己可以初步的去做一些判断，哪些适合客人也不适合客人，问你怎么可以处理，我觉得这也是我现在在努力的方向。所以了解工具让自己怎么去运用，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好，今天非常感谢 Joe， 就是完完整整的就是从你一开始的职涯，然后你的学校的这个概念，然后一路到这中间的转换，以及在金融业里面你要怎么样去了解说就是你的 value 是什么，就像你刚才讲的嘛，就是什么东西因为有你之后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好，然后增加这些附加价值，然后到最后同时你要能够 prioritize 你的 priority， 然后找到你的工作生活的一个 balance， 然后最后就是 keep up with the world， 就是让这个世界的这些工具都能够为你所工作，这几个重点我觉得是对大家来讲应该都是蛮好的一些 take away。
对啊，谢谢大家今天听我分享，然后 Michael 也谢谢你今天的 interview， 让我可以讲出我心中想的这些东西，
感谢
大家的帮助。
对啊，好啊，那我们希望你有一个好的 weekend， 然后希望未来再有机会再多聊聊。
好啊，谢谢大家，也是 Michael 你也是啊，祝你周末愉快，祝大家周末愉快。
没问题，好，谢谢所有听众，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好，谢谢大家，
拜。